巴西拒絕加入一帶一路，中共大受打擊。香港辦事處在州和地方層面影響美國政治。中國車企越賣越蝕，利潤率持續下行創新低。瑞士大專院校終止與中國軍方大學合作。印中邊境對峙點撤軍，中共妥協和解。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预定11月访问巴西，并将巴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为访问主轴，但巴西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统府特别顾问阿摩林28号宣布，巴西決定不加入一帶一路，將尋求以代替方式與中國投資者合作。據中共媒體29號報導，巴西將繼印度之後成為第二個將一帶一路拒諸門外的金磚國家，亦是與哥倫比亞和巴拉圭並列為三未加入該倡議的南美洲國家，被視為中國在拉丁美洲擴張影響力的重大挫敗。就事件，第三隻眼睛主持人領政表示，巴西這次拒絕加入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選擇，亦是落中共的面子。之前中共對巴西樂於接受一帶一路項目的態度應該是空有成竹，畢竟現任巴西總統和農業部長都非常親共，而且中共一直希望一帶一路項目能夠提升自己在國外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現在金磚國家中的兩個國家拒絕加入一帶一路，對中共來說應該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阿摩林指出，巴西無意將一帶一路視為保單，目標是在不必正式加入的情況下，透過倡議中的部分架構，促成巴西基礎建設計劃和與相關投資間的協同作用。據報導，巴西經濟和外交事務官員近期表態反對加入一帶一路，主要論點為加入倡議不單止無法在短期內為巴西帶來任何實質效益。如果美國前總統川普在11月初的總統大選後重返白宮，還可能令巴美關係更為困難。巴西左派總統盧拉將在11月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20國集團領袖峰會過後接待進行國事訪問的習近平。據消息來源透露，阿摩林和總統幕僚長柯斯塔上個星期前往北京討論一帶一路，兩人均未被中共官員說服。阿摩林強調，巴西有一些自己優先考慮的基礎設施項目，巴西希望這些項目能獲得資金支持。他同時坦言，不確定北京是否會接受這些項目並提供資金支持。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同一時間出席聖保羅經濟會議時，亦敦促巴西政府以審慎眼光和風險管理角度審視一帶一路。戴奇發出警告，他建議我們的巴西朋友通過客觀和風險管理的視角看待當今經濟中的風險，並認真考慮什麼才是令巴西經濟更具彈性的最佳前進道路。當然，任何最終決定都取決於巴西政府。美國政府尊重各國經濟主權。就事件，領政表示，對於巴西現政府點解最終拒絕加入一帶一路的真正原因，我哋不得而知。因為呢一次金磚峰會期間，巴西總統因意外並冇參加，而美國嘅貿易代表團則喺上星期訪問咗巴西。或者是美國的中谷令巴西政府終於意識到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收益遠遠低於它所帶來的風險，一旦落入一帶一路，政權都有可能保不住。所以這次巴西將重點落在自己感興趣的基建項目上，並希望獲得中共的資金支持，但能夠看得出巴西就事件並沒有什麼信心，相信巴西明白中共要些什麼。尤其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很多國家深陷債務陷阱爭議，並作為中共推動地緣政治野心的工具而臭名遠播。所以領政認為， 其实很多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最终进入了一个深受不可持续债务困扰的项目。根据美国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表明，42个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债务超过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10%，其中包括汶莱、柬埔寨、老挝等一些亲共的国家。在金砖国家中，印度是最反对一带一路，而且直言这是一个骗局。其实我们看到和中共企在一起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图利，利尽则散。随着更多加入一带一路国家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债务问题显现出来之后，有些国家就却步了，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看得明白。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10月29日，香港民主促进会发表研究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络揭开香港政府在美国州和地方层面的外国影响力活动，指出香港政府正在美国州和地方层面的机构中推动中共议程。香港民主促进会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该报告指出香港政府正在政策性地针对美国州和地方媒体、智库、商界和学术界推广中共的外交政策，如一带一路倡议、粉饰香港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等。香港政府在欧洲、亚洲、北美和杜拜设有14个海外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每个办事处的设置和特权都不同。9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两党联合提出的香港经贸办事处认证法案。如果这个法案成为法律，驻美的三个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将需接受年度评估。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他们不再值得延长和使用其特权、豁免和豁免权，他们将被关闭。香港政府的另一个法定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亦在香港的影响力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协会为香港官员的宣传之旅提供便利，和美国学术界建立密切联系，并声称是香港文化代表，并和香港民主派海外人士接触。而这些海外民主派人士通常对香港政府的海外活动保持警惕。2020年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今年初香港通过本土制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都声称拥有海外管辖权。香港当局已宣布悬红通缉多名香港流亡民运人士，指控他们犯有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破坏国家安全等罪行，其中包括香港民主促进会总干事郭凤仪。中国汽车行业持续上演的价格战，各自大车企卷入越卖越蚀的困境中，利润率持续下行，导致不少车企长期处于亏蚀状态。中国乘联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汽车行业收入73,593亿元，同比增长3%，成本为64,531亿元，同比增长3%，利润为3,360亿元，同比下跌1.2%。相较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1%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的4.6%的利润率仍偏低。利润率是衡量车企经营情况的重要指标。乘联会资料显示，2020至2023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率分别为6.2%、6.1%、5.7%、5%，呈现持续下行的走势。不过从销量上来看，2020至2023年国内汽车销量分别为25,311,000架、26,275,000架、26,864,000架和30,094,000架，销量屡创新高。利润率为何会持续下降呢？有分析认为，导致汽车行业利润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是需求不足导致国内汽车市场下行，众多车企在有限的市场空间下生存，容易导致竞争加剧，引发价格战。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脉搏的监测资料， 今年1月至8月，價格戰已經導致新車市場整體零售累計損失1380億元，對行業健康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實際上，受價格戰的影響，中國電動車企業處於長期虧損狀態。10月31日，北汽集團旗下的電動車企北汽藍谷發表2024年前三季度業績報告，其中淨虧損44億9100萬元，虧損同比擴大 38.14%。被業界稱為虧損王的北汽藍谷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四年半以來，北汽藍谷累計虧損超過250億元。對於虧損原因，北汽藍谷解釋說，新能源汽車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價格戰日趨白熱化，擠壓利潤空間。除電動車企業外，中國燃油車企的業績近年來亦普遍下滑。作為上汽集團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近期正遭遇來自歐洲市場的挑戰。自7月歐盟臨時反補貼稅生效開始，上汽集團出口和海外基地銷售連續三個月兩位數下滑。近日，瑞士蘇黎世藝術大學簡稱 ZHDK 宣布正式結束它在中國的聯合辦學項目，以解除和深圳國際設計學院的合約。這所學院由蘇黎世藝術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合辦，規劃的合作期為30年。據瑞士德語廣播電視10月28日報導， ZHDK 校長梅里奇表示，終止合約的主要原因包括教育系統不同造成的障礙，以及操作層面的風險。他強調，政治因素就事件決策亦有影響，但並非主要原因。該合作項目原由前任 ZHDK 校長迈爾推動，但在簽約時已引發了諸多爭議，因為深圳設計學院隸屬於具有中共軍事背景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被列為中共國防七子之一。當時迈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強調 ZHDK 不會服務於中共的監控系統。2021年5月，該校的學生組織發起了聯署請願，要求終止與中國大專院校的合作。早在2020年，美國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將包括中共國防七子在內的10多間大學列入商務部的制裁名單。今年9月，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宣布將終止與天津大學的合作項目。此前，美國國會質疑該項目涉嫌與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企業機構合作，並就事件進行了調查。蘇黎世藝術大學的退出亦展現出中共專制下的教育系統和民主國家大學之間的格格不入。瑞士巴塞爾大學歐洲全球研究所副教授韋伯解釋說，跨越中端兩國教育系統及校方規模的差異，這樣的合作並不容易維持。中國方面學生人數眾多，行政程序亦較為繁瑣，令 ZHDK 的管理上面臨不少挑戰。印度國防官員10月30日表示，印度和中方已按計劃從喜馬拉雅爭議地帶撤軍，中共罕見同意和解，個中緣由引發猜測。我們來看看專家怎樣分析。路透社報導說，上個星期印中就邊境巡邏問題達成協議，有望結束長達4年的軍事對峙。2020年曾有20名印度士兵和4名共軍在激烈的邊境衝突中喪生。中共外交部此前證實了雙方依照協定實施撤軍的消息。國防專家台灣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鍾志東博士說，中共現在整個內部的經濟問題多如牛毛，坦白說他有很大的問題在那邊，所以我想他們希望能夠透過改善中印的關係，為彼此特別是中共的經濟發展優先的思維之下，然後將邊境的衝突希望暫時能夠透過各自表述的方式，用務實的外交來解決。分析指出，中共現在沒有能力單方面解決中印邊境問題，所以唯有通過所謂的各自爭議、各自表述的方式來進行妥協。 从而将真正的关注点放在台海和南海。从军事跟外交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在东海、台海、南海还有中印边界，其实它有很多边境的冲突。简单来讲，它想要避免多面的作战，然后它能够更专注在台海以及南海的议题上面。就在撤军协议达成的两日之后，印中首脑在俄罗斯金砖国家峰会上举行了五年来的首次正式会谈。时事评论员南述说，中共和俄罗斯从2019年开始就通过金砖组织这个平台，在国际上开始这种去美元化的运动。咁去美元化主要是打击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长远来讲，从经济策略上讲，打击美国的经济，现在他们是希望印度支持中俄所做的这件事。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